第二节，大户陈家不是一个大户。于涛说的，结识了一大批党支部书记，这一大批里，李军是年轻的村支书，陈松海是资深的村党组织书记。陈松海从任村支书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村党委书记，已担任大户陈家党组织书记37年。大户陈家不是一个大户，是个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村。据村史馆里的记载，明洪武4年，有一陈姓人家从成都移民来山东招远金岭镇南面的无人地带垦荒定居，出来时2代单传，到第3代有4兄弟，其人丁兴旺，在清中期给小村取名大户陈家，沿用至今。我在这里看到整个村庄就在连绵起伏的花果山中，遥想当年陈家人就是在连绵起伏的荒山开垦。今日大户陈家全村500余户，1470人。我是2017年5月初次到这里，得知2016年全村总收入达1.6亿元。全村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村民60岁以上每年安排体检2次，孩子考上高中、大学有奖励，一般是10000元。路灯、广告灯牌通宵亮，家家户户自来水免费，每年过年给村民发福利要花120万元。
我们村没有富豪，也没有穷人。
陈松海说。2019年，我又去了大户陈家。这个村是村党委领办合作社，它有一系列探索性成就，值得很多村庄学习。这里我仍然想说，不管学什么经验，一定不能忽略组织者、领导者的作用。那些杰出的成就，总是有领导者把群众的力量发挥出来。这个村的成就，有陈松海任村支书之前村庄已有的经验，更有陈松海的继承和开拓发展。陈松海生于1957年，1975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那时村里有8个生产队，他在第1生产队。
我父亲是末代生产队长。
陈松海说，那时没暑假，有麦假、秋假。读高中时，每逢麦假、秋假，他回来就帮父亲管理生产队，被老书记陈轩看上了。1975年，他回乡就被任命为大队团支部书记。1976年入党，这期间，村支书陈轩带领挖书房、圈大井，团支书陈松海带领挖老鼠尾青年大井，这都是当时村里重要的水利工程。
村里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
老书记并非只看重他的干劲。1976年10月，县里要抽调村干部去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协助工作，老书记就推荐陈松海去，这是要培养他、锻炼他。1977年底，陈松海回来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83年他就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土地承包，我们村是一半一半。
怎么叫一半一半？
分口粮田给农民，解决吃饭问题，留一半地发展果园。
这是老书记主持办的。这里该介绍一下1956年担任村支书的陈轩。那年代有很多像陈轩这样的村支书，默默无闻而辛苦敬业地领着群众建设家园。 那时农村的集体主义精神多是在兴修水利中锻炼出来的。在陈轩带领下，仅一个大户陈家大队经25年奋斗，到1981年修整出大寨田860亩，修建小水库11座，建洋水站8座，修筑土坝3座，挖水渠5800米，砌水渠2000米，挖隧道190米，打大井10眼，疏河道1300米，修河坝300米，硬化路面3000米。600年的大户陈家村，在这25年里，荒滩变良田，山地变水浇梯田，崎岖小路变机耕路，农业机械达到30台460马力。忽然要土地下户，那农业机械怎么办？还要不要集体呢？陈轩书记按多数农民意愿，给村集体留了1半的土地，这里有老书记的理想和很多村民的期望。这个理想和家底，在1983年交给了陈松海这一代。这年陈松海才26岁，在1983年这个关键时期，他能不负期望吗？村里农民想去干啥都可以了。陈松海一接任就面对着人员流失问题，人大量流走，还怎么领导群众？也有人动员陈松海，
你也可以自己去办公司呀，你办公司村里没人能比你强。
社会在宣传和表彰去办公司的改革者、企业家了，那是人们可以用另一种结构去安排自己明天的年代。很多人以空前的冲动去寻找在他们看来自由度更高的金银岛、冒险岛。陈松海留下来是经过抉择的，老书记的信任，村民中存在的对他的期望，能抛弃吗？不能啊。他相信依靠集体力量可以大有作为。当然眼前青壮年劳动力正在出走，能人在踌躇满志地办个体企业，这是一个要同脱离集体的力量争夺群众的时期。